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9到3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诚、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缺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不依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恐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种苦难，一面被诽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要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人，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们。
感谢尤克弟兄为我们读经。我们今天呢来看希伯来书10章19到39节，也到了这个本书的高潮部分了。那我们这一部分的总体的概述呢，就是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啊，是全书的关键的转折点。它从前面的8章、9章的理论阐述呢，转向这个实践的劝勉，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进入至圣所的权利跟邀请，这个部分是19到25节。第二部分呢，是警戒信心衰退的危险，是26到31节。第三个部分呢，是劝勉坚持的信心，32到39节。下面我们一个一个部分来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进入至圣所的权利跟邀请。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流了宝血，我们因为他的血，所以说我们就是进入至圣所的合法的权利啊。我们原来就是像旧约的百姓，他是没有权利进入的，但是由于耶稣基督的流血，我们就可以坦然地进入到至圣所里面。然后呢，原来就像旧约百姓是心存害怕的。那我们今天呢，进入以后呢，我们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原来像旧约百姓是带着罪恶感想到神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身体洗净，心无亏欠。那这个当时呢，就是旧约当中只有大祭司啊，在一年一天，就是赎罪日的这一天，才能进入至圣所。那希伯来书呢，就借着此说明，就是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牺牲，就打破了这个限制啊。信徒呢，现在拥有了曾经被禁止的权利，这是何等宝贵！然后呢，这个耶稣基督的死就为我们信徒打开了通往神的直接途径，我们就不需要像旧约的祭司啊为我们代求，也不需要像天主教的神父啊为信徒代求，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向耶稣基督祷告，他就是中保。 然后这个第一部分的下半部分，22到25节呢，是得救信徒的三项本分。我们知道啊，救赎的工作完全是基督来成就的。但是我们得救的信徒，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要回应神。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呢？第一个是以充足的，是以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回应神。第二个呢，是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用盼望来回应神。第三个呢，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啊，不可停止聚会，倒要彼此劝勉，用爱心来回应神。接下去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这里作者警戒我们啊，就是信心衰退的这个危险啊。他这是警告我们，就是说，如果故意的背弃信仰，这个比旧约时代践踏摩西的律法，后果更加的严重。啊，他这里讲就是说，什么叫故意背弃信仰呢？就是践踏神的儿子啊，视耶稣基督的宝血视他为平常啊，然后亵慢施恩的圣灵啊，这些罪是不得赦免的啊，这个就会失去神的这个对我们的赎罪之道，最后你就只能在火湖等候审判了。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读过旧约哈，我们都知道违背摩西律法呢，会被严厉的审判的，甚至说是会被石头打死的。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指出，既然旧约的警告都如此严肃了，那么拒绝更好之约，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带给我们的新约，这个就是更美好的约。拒绝这更美好的约呢，这个后果只会更严重，远远被石头打死的这个后果会更加的严重啊，就是失去永恒的救恩。所以说啊，这段经文引发就是关于永恒救恩的讨论。一会儿我们有个问题也是针对这个的，就是但是我们通读上下文，其实我们通读整本圣经哈，主要针对的就是说这里说失去救恩，就是指有些基督徒有意识的拒绝回头啊，就是说故意犯罪，明明圣灵在里面提醒我们了啊，我们就是说管这个提醒，我们故意的拒绝。啊，然后继续的犯罪、亵渎圣灵啊，这个才是说会失去救恩的啊，而不是说我们信徒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软弱啊、失败啊啊，所以主要是这一部分是针对这个问题。然后呢，第三个部分就是劝勉坚持的信心啊，就是带着鼓励的成分了。我们来看，就是32到39节，这个是第三部分。那先第三部分也可以分成这个好几个小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32到34节，这个啊，我们信徒回想往日信心的见证啊。我们从旧约历史啊、新约历史，我们都知道啊，信徒在患难当中保持着信心啊，他们甘愿被掳掠、被羞辱啊。我们都读过很多这个属灵伟人的例子哈，这个。因为他们知道有更美的家业存留在天，所以在地上呢遭遇这些艰难困苦，我们可以轻看。然后呢，35到36节就告诫我们不要丢弃信心啊。这里说到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句话带着非常大的安慰和带着应许，所以就强调坚忍不懈的必要性，承诺神在天上有永恒冠冕的赏赐。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37到39节，就是末世的盼望跟信心的选择啊。他这里说，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啊。这一句一人必因信得生，是引用旧约哈巴谷书2章4节为一人啊因信得生。他这里的这个因信得生的这生啊。就是说，不是生命啊，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有了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这里"生"是 live，就是我们的生活啊。我们英文翻译出来就其实是很准确的，"live by faith" 啊。我们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就按着这个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在地上生活，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然后这里呢也区分作者区分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有一种就是退缩者啊，他的命运就是走向沉沦啊。带着信心的基督徒，我们就能够获得生命。所以说，这个就告诉我们，信仰不是一时的热血澎湃，而是长期的坚忍。患难呢是信心的试金石。作者呢就激励信徒在患难当中持守信心， 直到主的再来。我们今天也看到许多美好的例子，像曹三强牧师啊、金明日牧师啊、王怡牧师啊等等，他们都是我们啊这个属灵，是我们属灵的长者，我们的前辈，也是我们信心的榜样。然后呢，这一部分19节到39节，我给它进行了一个总结，它就是形成了一条非常完整的劝勉的链条。第一个呢，就讲了我们基督徒的权利，基督为我们开辟了新的道路。啊，然后呢，讲到警告，就是说，作者警告我们不要放弃这美好的权利去犯罪。第三个呢，就是说劝勉，因为过去我们已经坚持过，现在继续的忍耐，直到主末日主的再来。作者为什么会劝勉？因为当时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因为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啊，他们就退回到这个犹太会堂当中去了。因为当时犹太会堂是不受罗马政府逼迫的，他们为了安全就退回去了。那作者实际上就要劝勉这些希伯来人啊，你们已经有更好的祭司。更美的生命，更美的祭物，更美的这个盼望，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已经是2.0版了？为什么还要回到以前1.0版？是吧？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三个部分呢，形成完整的劝勉的这个链条，告诉这个读者有什么可能会失去什么，如何坚持什么。然后我们今天思考问题有两条，第一条就是当信仰的热度消退的时候，我们如何区分正常的信心软弱？或者是故意背弃。第二条啊，这个也希望大家来分享自己遇到的实例哈。10节32到34节提到，甘愿被掳掠、被羞辱，这样的为信仰付代价，对于现代信徒的意义是什么？好，下面我们将时间交给何牧师。
好，谢谢陈杰姊妹啊，这个很清楚、很有条理的分解啊，这段的经文啊，到了第10章的结尾啊，告一段落啊。前面讲信心的根基，讲救恩的道理啊，讲基督是更美的啊，方方面面哈、啊，比较之下哈、啊，强调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完全，前面都是影子，现在是实体来的啊，那。知道这些救恩的道理之后，带来什么结果呢？有了信心，还要有行为啊。所以这一段呢，是强调在行为这个侧面上啊，信心的基础上的行为啊，不是因为行为得救啊，但是有信心的人一定有行为会带出来的啊。所以大家特别注意这一段当中最多的就是命令式，我们要，你数数看啊。这一章里有几个命令啊？每个命令都是针对什么的啊？针对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哪些是跟人的关系啊？哪些是跟众人教会的连接的关系啊？啊，哪些是关于我们过往的这个关系啊？哎，你要数的话，至少能数出7个命令来啊！大家数数看啊，这是从这个观察的角度哈。那陈姐姊妹的思考问题呢，侧重在应用方面。那这些我们读懂以后哈、啊，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哈、啊？非常好哈、啊。那我们先进入小组哈、啊，一会儿再回来。好，围绕这段经文哈、啊，都有很好的反思哈、啊，用神的话再一次思想哈、啊，这一段的经文哈、啊，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帮助，特别是哈、啊、这一段很多的命令，很直接的哈、啊。啊，要彼此相顾啊，不要停止聚会，这都是很实际的哈。要回想过往的这些的宝贵的经历，不要忘记啊，这些都跟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有直接的关系的哈。好，今天我们请陈杰姊妹代表第一组哈，代表第一组给大家有些的总结分享。
刚才牧师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一部分经文当中，这个作者给我们7个命令，就是22节，就是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针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23节，坚守指望，不可摇动啊，这个就是说告诫我们啊，我们要坚守我们当初得救的时候承诺啊，要坚守，不要放弃。24节，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啊。25节，就是不可停止聚会，这个包括后面接着这个神的圣洁公义哈。 然后这个32节就是，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忍受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就是这个就告诉我们在困难当中啊，要跟神同行啊，从困难当中走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国内的很多的教会啊，他们的教产说封就封，说关就关，说罚就罚啊，就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啊，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有更美的家乡。那耶稣基督他因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这就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然后，35节不可丢弃勇敢的心，36节必须要忍耐，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就告诉我们在地上应该怎么做。然后回到今天的问题的，就是区分信心软弱跟故意背弃，就是关键区别在于他们的意志方向。信心软弱呢，就是你想坚持，但却没有力。就比如说我高中，我很怕跑800米，跑得都很慢，我曾经很多的时候想放弃啊，但是呢，我的同桌他跑得很快，他就保在前面，一直把我拉到终点啊！这个就是信心软弱。但是如果我真的放弃了，那个就是真的是放弃。所以说，背弃就是说，你明明知道真理，你却决定放弃啊！包括停止祷告啦，不愿意聚集啦，主动远离这个教会啦，拒绝他人的劝勉了啊！我们圣经当中看到的例子，一个就是软弱了，彼得啊，故意放弃了，就是犹大。所以，但愿我们都不要做犹大哈，就是地上在地上可能稗子跟麦子长得都一样啊，但是到收割的那一天，因为他们的本质不一样啊，麦子就被留存了，稗子就被用火烧去了啊。这个愿我们就是既然得了宝贝的真理，我们就坚持到底。然后第二个就是为信仰付代价啊。刚才我们组里面有姊妹也分享了，在北美呢跟在国内，我们都受到信仰的逼迫，但是逼迫的形式不一样。就是在北美，就是以这种什么堕胎啦、LGBT 啦等等等等，这个媒体对我们这个洗脑，就像那个潮流啊，一直冲得我们站不住脚啊。然后在国内呢，大家都知道啊，比如说金明日牧师他的例子啊，就是说，这个。我知道金牧师即使在狱中，他仍然写信鼓励这个众教会啊，不丢弃勇敢的心。他就用的就是这个希伯来书10章35节，是苦难与历代为福音做我付代价的弟兄姊妹同列，他为喜乐。这个例子就显明，就是说为信仰的确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付的代价就是家庭团聚啊、自由财产的安全呀、等等都失去了。但是，正如今天的经文所说的，因为他知道有更美的长存的产业，就能在逼迫当中存着这个喜乐和盼望啊。这个听说这个川普总统也为他啊，这个他可能可以得到释放哈。所以说，对现代信徒而言，这个就激励我们，我们不管是在职场啊，在这个家庭，在社交媒体当中，这个我们愿意为基督，我们顺服基督，肯定是要付代价的。你不付代价，我认为这个真的是不算是真的基督。督徒啊，我们要失去今生的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不退后、不丧胆啊，坚守勇敢的心啊，我们期望在天上有更美的家乡，得更美的奖赏。感谢神啊，请牧师来补充。
好，谢谢陈杰姊妹哈。注意，他第39节最后，他再次 confirm 这些人啊，强调说这些你们是得救的哈，你们是这个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啊。所以这些话，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有信心的人就听得进去哈，就会被激励。所以注意他讲的顺序哈，他讲这么多的命令，不是一开始就把命令摆在前面，他先讲道理。先讲福音的道理啊，要让我们知道，要让我们明白啊，要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我们是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啊。只有知道这些，只有相信这些，才会有后面的那个力气哈，回应这些的命令，才能够彼此相顾啊，才能够持守指望啊，才能够不离弃信仰啊。所以这个顺序很重要哈，先把福音的道理要听明白。然后呢，再用信心去回应啊，神对我们的这个要求啊。好，我们请第二组。
好，我们组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在第一个问题上面哈。那我们的讨论呢就是从22节、26节、39节哈。那信心的软弱呢，我们就分享到说，比如说灵里的冷淡呢，甚至是说没有祷告，然后像圣经里提到不常常聚会。有一些人呢，就是觉得生活当中很忙碌，或者是说忙孩子啦， 我知道我们华人很注重孩子的学习或者是活动，在小学、初中就开始为他们去预备上藤校的准备啦，经常忙孩子周五不来聚会，或者遇到苦难时就埋怨神，然后属灵热情减退。那就是，但是他们的特征呢是仍然在神里面，他们想亲近神，对罪有挣扎。感到亏欠，就是渴望恢复关系。那比如说我们在圣经里面的属灵领袖里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卫。大卫在跟八十八行了奸淫罪以后，他就知道自己犯罪了，所以他非常的挣扎，他在神面前就开始悔改祷告，然后再回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接受别人的劝勉哈，就这就是信心的软弱的表现。然后故意背弃呢，就是故意犯罪哈。然后在这里强调的就是持续啦、刻意啦、明知故犯啦，并且拒绝悔改。你就是他们，我们就是明白福音、认识神，但是却主动拒绝他。就像在这里10章29节说的，然后所以这种故意犯罪呢，就像在这里提到，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哈。那希望我们在这一点上，就是不要有故意犯罪。关于第二个问题呢，然后我们从10章33节到44节哈。这两节经文呢，就是，像刚才陈杰姐妹讲到的哈，这两节经文看到信徒真实的信仰哈，然后他们坚定的信心，他们知道，地上的一切是短暂的，只是，在天上的，只有在天上的是永恒的，就好像马太福音7章14节所讲到的，但通向永生的门小路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信仰呢，不只是方便的时候才相信，而且呢，就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比如就是说，那当然我们在北美哈，没有像中国这样，刚才第一组所提到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在中国的信仰，在中国的基督徒他们所受的逼迫，那包括在非洲的，包括在很多这种政权，不那么自由的这种国家里面，他们所受到的这种逼迫、威胁，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北美所受到的这种，逼迫啊，比如说哈，很多人很害怕传福音，那他们会害怕别人对我们的嘲笑啊，或者是嘲讽啊，所以就。不勇敢的在公共场合，或者说在家里为家人传福音，所以这也是我们要面临的一种就是信仰上的一种软弱吧。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在关系当中所付出的代价，或者是说在生活当中所付的代价，就像前面我们查经周弟兄所提到的，我们要舍弃钱财，或者是我们要舍弃。在职场当中，有一些工作我们是不可以做的，所以这都是我们要为了通往这个永生的门，所以我们要舍弃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所谓的世俗的利益。
好，根据这个第二题哈，32节到34节特别提到哈，一方面这个自己受逼迫的时候怎样去忍耐哈，怎样去回应，凭着信心站立得稳哈。另外一方面很重要就是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啊。那今天呢，我们都会看到听到哈这些受逼迫的家庭教会的一些的例子哈，那。大家该怎样去回应哈？那这一方面呢，我是非常感恩的啊，也为我们这个灵修聚会的弟兄姐妹来感恩哈。因为我一路上在跟大家分享哈曹三强牧师的情况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回应哦，呀，这个经过我手转过去的捐款啊，就这个好几万啊， 所以这个是很感恩，都是大家的奉献啊。那我也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哈，在默默地为他来祷告啊，请大家持续的啊为他祷告哈，他这个这个境况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在实践啊，这里所讲的哈，陪伴那些这样受苦难的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小心去做哈，也会有风险啊，但是呢，我们愿意怎么样承担这个风险啊，这是什么？爱心的表现哈，非常的感恩哈。好，我们请第三组。
好，我代表第三组啊，今天是从两个方面哈。第一个实际上是沿着刚才牧师提问的哈，就说七个要这个七个命令，然后带来的呢不同的关系方面的一些劝勉哈。那七个要刚才陈杰姐妹已经分享得很好，那我就顺着第七个哈，第七个我们认为第七个是第35节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哈，那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呢？吴伯伯就分享他的侄女，现在是在伊朗，任一个军队上的高官，而呢，他当时伊拉克战争时候，他就在伊拉克战争上在做指挥，哈，那他为什么能够一直平稳的，甚至一直在这个能够达到这种被信任、被重任的这个地位呢？实际上，他就是一直是在勉励他的这些随从他的士兵哈，士兵一定要听命令。同时呢，他也鼓励他们，他从来没有用过泄气的话啊，鼓舞士气，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呢，这也是吴伯伯提醒我们的约伯记的两段经文哈。你素来教导许多人，又坚固软弱的手哈。所以我们人都可能有软弱，但是呢，神是坚固我们的。而且呢，他说你的言语曾扶持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是软弱的膝稳固。这是约伯记的4章3到4节哈。这个实际上是呼应今天的这一段三十五节的经文哈。不可丢弃的勇敢的心，因为主是我们的主，他必带领我们成圣。哈，那这个在这个思考，神的命令，这个作者对于大家的劝诫的时候呢，实际上有三个方面的关系。哈，第一个呢是对于自己的心，哈，是要坚守信心，不可故意再犯罪。哈，第二个是呢，对于肢体要彼此勉励；第三个是对自己，哈，不可灰心，不可退后。好，这个是鼓励勉励，包括催逼哈，我们是不可退后的。这是第一个分享，第二个分享实际上是对第一个问题的集中思考。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都有从具体的实例来想，因为这一节应用很多，那如何应用哈，我们就在想。什么是软弱？信心软弱，哈，信心软弱的例子呢？我们就在思考，第一个很有可能就是国内的一些官员，哈，他们，去行贿受贿啊，什么，他们知道吗？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犯罪，那这种呢，实际上是一种软弱。我们是需要像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哈，这个就是我们要祷告，这是对软弱的者要祷告。那第二个例子呢，也是我们也可能都做了，祖父母了。我们在带自己的孙女孙子的时候，很可能，也会为了达到目的，为了让孩子们听话，用一些欺骗的手段，狼来了，警察来了呀，什么都要把你抓起来了，什么的，这些为了让他们去顺服，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啊，就是我们要用真理来教他们。那第三个呢，是在我们在争吵的时候血气上来，有时候实际上是不由自主，这也是软弱的表现，不是故意犯罪哈。那当有人提醒的时候，一定不可坚持和固执己见，因为当我们已经是信徒的时候，有人用耶稣基督的话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可再固执。硬着镜像，还要用血气来做主哈，这个就是一个区分了。所以，当我们想起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受死的时候，我们软下来，我们道歉，即使受了委屈，这些也都是应该去做的哈。这个就是我们信心软弱是要靠神来给我们力量哈。包括我们思想的这些信心伟人里面，他们也有过软弱，像大卫有过软弱，以利亚有过软弱，彼得也有过软弱，但是呢。 他们当圣灵提醒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挣扎着回到了主的面前，然后最后不再挣扎，变成坚定的主的信徒哈。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要思考这个信心软弱和故意犯罪的根本的差别就在心上面哈。所以我们刚才已经分享了这个信心软弱的例子，那故意犯罪的呢例子呢就是明知故犯，明知不能做偏要做。明见一看有漏洞，明知不应该做，还是要去钻漏洞。整个来说呢，还是为世上的价值观而引诱，为肉体的这个利欲熏心而驱动哈。甚至呢，有意的心怀诡诈，损人利己哈。心里甚至呢，越来越刚硬。被提醒也不悔改哈，把一些罪合理化。那在这个故意背弃上面呢，实际上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总结就是。什么是最大的罪？就是不以主为主，哈，偏离，不以神为神。那这个就是宁愿顺从自己的意愿，要违背主的意愿，这就是，故意背弃。
其实这一段有两个字很重要，就是信心。在头一段就讲到，我们要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个人生活这样子，然后在肢体生活中特别勉励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特别提到不可以停止聚会啊。那第二后面那一段就讲到信心的时候是。当我们受到逼迫，有形的或是无形的，35节说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其实指信心。存这样的心的人，必大得赏赐。我们最好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每一个人要跟他交账。那个时候，你如果在世的日子经历过信心的操练啊，也行出来了。其实圣经上说，在主面前必得赏赐，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啊。那结尾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那些退后入沉沦的人。这个沉沦，英文是 destroy，被毁坏了，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感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能够啊，每天读一段经文，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的爱心。”每天这样过来的话，有一天就会，你看到自己在灵命上会长进，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做督促的工作。好，这是我们组的分享。
好，谢谢吴长老哈。这个想到信心软弱和丢弃信仰的不同哈，大家可以想那个儿子被鬼附的那个父亲啊，他对耶稣基督发出祷告哈，主啊，我信，但我信心不足，求主加添啊，这是典型的这个信心软弱的表现哈。他知道他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的软弱，但是呢，他回到神的面前哈。来向神来呼求，来祷告哈，来支取神加添的力量哈。我想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都懂得哈，当我们这个需要神的这个恩典的时候哈，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来祷告，神会加添哈。很感恩哈，这样我们一分享这段经文哈，就变得非常的丰富哈。我们来今天来背诵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啊。请同工来分享一下哈，今天我们第一次来哈，我们把它来读两遍哈，我们一起来。希伯来
希伯
书十
来
二
书
章
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
我
既
们
有
既有这么
许
多
多
的
的
见
见
证
证
人，
人，
如同
同
云
围
彩
着
围
围
绕
绕
着
我
我
们，
们，
就当
就当
放
放
下
下
各
各
样
样
的
重
重
担。
担，
过去种种已缠
我
累
们
我们
的
的
罪
罪，
的罪
神
恶，
极其的
忍
善
耐，
忍
忍
耐
耐
摆
摆
在
在
我
摆
们
在我
前
们
途
的
的路
我
上。
的路上，
希伯
希伯
来
来
书
书
十二
十二
章
是
一
十二
节，
章
十二
一
章一
节。
节。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真的是感谢你赐给我们如云彩那样，很多的见证人，他们都是我们的属灵前辈，主啊，让他们的榜样激励着我们，主啊，也感谢你在希伯来书当中带给我们的劝勉，让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也求主赐给我们忍耐的心智，使我们不灰心不退后。当我们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那个让。那个为我们这个仰，让我们能够仰望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主啊，让我们来彼此鼓励，
互相的帮助，一起来搀扶着，一起来奔走那属天的道路。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坚守真道，坚持到底，直到末了。主啊，愿你的应许成为我们生命的盼望，也愿你感谢你，你用你的宝血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到底。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坐在高天宝座上的神，感谢神，直到永远。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